大家好，我是赖建国，很高兴跟大家继续来看到《生命记》。我们今天要开始来看到《生命记》的第16章18节到第18章。这一段呢，是一个完整的段落，讲到上帝吩咐摩西叫以色列百姓要设立国家的跟宗教的领袖，立下治国的宏规。所以这边特别提到设立四种的官员，设立法官是要按照上帝的话语来审判，设立君王是按照上帝的话语来行政，设立祭司是按照上帝的话语来教导，而设立先知是按照上帝的话语来传讲信息。这里这几种的官员呢，其中设立法官是命令，设立君王是准许，设立祭司呢已经是一个常规了，而设立先知的话，这是上帝在这个时候特别借着摩西给以色列百姓的一个应许。关于他们产生的方式上面，法官是由百姓来推举的，先知是由神来拣选来兴起的，祭司呢是世袭的，而君王的话是由上帝跟百姓一起来选定的。甚至我们也可以这样讲呢，这个设立君王也可以说是全世界里面最早的一个民主制度的显明。我们要看到这边这个经文的话，有一些人甚至把这一段经文从生命记的第16章一直到第20章这边呢，看作像是整个以色列的一个宪法一样。其实我们不能够讲说那么像宪法那样的那么明确啊制度化，至少呢已经有这样子的一个雏形在这个里边。这一整段是把整个以色列呢当作一个整体，都是用你来讲的。所以这也是讲到说有关于设立这些的官员呢，整个以色列百姓都要一起参与，一起要来负责的。我们先来看到第16章的第18节到17章的第13节，讲到设立法官。在生命记第一章里面已经讲到关于设立官员呢，来维护社会的公义司法的公正。摩西在回顾历史的时候呢，就是首先讲到这个事情，可以见得它的那个重要性。现在呢，我们再次关注到这些的官员，特别是法官呢，要如何来秉公行义维护这个社会。所以在生命记这段里面呢，我们看到有关于司法制度设立法官呢，这是全本圣经里面生命记的第16章这一段呢，看作是最清晰而且是最针对性来讲到。我们分成三段来讲到，第一，16章的18节到第20节讲到设立法官的原则，16章21节到17章的第7节讲到神所憎恶的敬拜，而17章的第8节到第13节讲到司法审判的原则。当然有些人会觉得奇怪了，怎么在那个设立法官的这些规定里面呢，中间加上了讲到上帝所憎恶的敬拜呢？这等一下我跟大家来说明。16章的18节到20节讲到设立法官跟官长，但是只提供一个原则跟总纲，而不是施行的细节，所以这是给一般的百姓的一个手册，而不是给这个官员的一个技术的那个手册，这两个不一样。这在我们前面呢看到说，像那个生命记第14章里面讲到说洁净的动物不洁净的动物哪些可以吃哪些不可以吃的话，它也是给一般百姓，它不是给祭司的。给祭司的那个是一个技术性的专业的手册，那是在利未记第11章里面。可是在生命记这边呢，这是给一般平民百姓的，知道这个原则来遵循就可以了。那在生命记这里呢，讲到设立法官也是一样。而这个设立法官呢，是指到以色列百姓进入到应许之地以后来设立，所以就跟以色列他们早期的时候设立这个法官呢官员的人，这有一点不一样。第一，这边是讲到设立法官跟官员，而不是像刚离开埃及的时候要设立首领跟官长。这设立首领跟官长呢，比较具有军事的意味。第二， 在各支派及各城里面设立法官，这是指进入到应许之地以后，百姓按支派分地而居。第三，法官按公义审判，来确保以色列民在应许之地能够存活，能够承受上帝给他们的在那边的土地等等。这边讲到法官的条件，在19节那边讲是特别注意到他们的灵性品格方面，所以那是引用出埃及记23章1到8节，但是呢他把一些罕见的字转变成为用一个一般性的大家熟悉的字眼，比如说明眼人呢，在出埃及23章第8节那边是对比那个眼瞎的人，那是比较专门的一个字，很少用到。但是申命记这边呢就把它改成一个通俗的一个智慧人，上帝要在他们中间拣选一些智慧人来作为这个审判官。这边提到三个不可，不可屈枉正直，不可看人的情面，不可收受贿赂。那这些呢，这是属于诫命式的律法，像十诫一样。其实这个也就是在历史上面看呢，全世界各个国家设立法官呢，基本上面都要遵守这样子的原则的。这是我们一般讲到司法呢，是整个社会里面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司法这个防线退守的话呢，整个社会就没有正义可言了。所以对这些法官来讲，法官如果他们的那个收受贿赂啊，看人的情面啊，不秉公行的话，整个社会就是一片的悲伤了，就是很混乱在这边了。所以法官在这里呢，我们或者简单用一个字来讲，就是他的诚信正直，英文呢是用这个 integrity 来讲他的。所以法官他不可以那个因为他自己的出身或是别的什么的就会有偏见，所以要确保任何人都不会因为他的政治党派、地方、种族、性别、阶级、出身背景、贫富贵贱，或者是他的意识形态、个人的价值，或是就是偏袒某一些人，或者仇视某一些人，那这样子法官呢，就是不适任。那我们为我们国家的或者我们这个地区的法官来祷告的话，我想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法官要把上帝的那个公理正义的要施行在这个地上。这边讲到说法官也不可以收受贿赂，因为金钱呢就把眼睛就给蒙蔽了，就是对法官的最基本的伦理要求，否则就会妨碍司法的公正，或者你看人的情面，或者看他在哪一个位置上面，你就因为他的官说等等，那你就做了什么决定，那就危害别人的话，这些都是属于违反了司法公正，这是上帝所绝对绝对禁止的事情。第16章的21到第17章7节呢，就提到有关于上帝所憎恶的敬拜。这边有些人说是不是错误的放在这里了，可是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到，这边提到这些错误的敬拜呢，主要就是指到在迦南地的这些错误的敬拜。那么上帝呢把这些也放在设立法官的时候要特别提到他们，就是提醒我们这些事情呢都是上帝他所特别关注，在法律的审判上面也必须要把这些事情考虑在里面，他不是说某一些事情是法官所不能够碰到的。所以这里面提到有三个禁令，还有提到司法的程序。三个禁令呢，第一个是讲到说不可以在耶和华的坛旁边种树木或者做亚瑟拉。敬拜耶和华的坛怎么可以跟其他的这些异教的东西呢就混杂在一起啊？那就属于这个宗教混杂主义。立树木就是立一个木头的柱子，或者种树呢就代表这个亚瑟拉，亚瑟拉就是一个迦南地的女神，所以不可以有这种宗教混合主义在以色列当中。第二个禁令讲说不可以为自己来设立柱像。亚瑟拉是女神，是代表迦南地里面生殖力的一个女神，而柱像呢代表迦南地的主神巴利，这是代表繁殖力的男神。 但是耶和华就是独一的真神，所以不允许有迦南地任何这些的偶像啊放在这个他旁边或者在那个地方。第三个是禁止献任何有瑕疵的祭牲。所以这边呢，我们是要把它跟在出埃及记还有利未记里面一些相关的经文一起来看到。在出埃及的20章那边讲到，以色列人如果要建那个祭坛是用石头来建造的话，必须用完整的石头，不可以用那个铁器雕凿过的石头。利未记呢那边讲到献祭的祭司他必须是全身上下是完整无缺的，不能够说缺了一个手啊，断了一个脚等等的，那个用身体上面的完全代表说他灵性上面的完全。第三个讲说献祭的祭牲这个牛跟羊的话呢，也是必须是完整的没有瑕疵的，所以不能够说眼睛不好啦，或者腿断掉等等，你不可以把这种祭牲来献给上帝的。所以这边是我把它整个当作是一个完全的侍奉，所以献祭的地方祭坛呢是要用完整的石头，献祭的人祭司呢也必须是完整的祭司没有瑕疵的，献上这个牛羊等等祭牲的话也必须是完整的没有瑕疵的牛羊，所以这样子呢才能够符合能够跟耶和华他是完整的是完全的，要能够相称。所以这一节呢它不是给祭司的专家手册，这是我们在这讲到，它是给一般老百姓的，所以这边用到都是一些比较通俗用到的字眼了，一眼就可以看出来说哪一些的牛啊羊啊它有什么的缺陷啊，那么以色列百姓呢就不可以把这个拿来献给耶和华。这些呢更是再加上了一句啊，说是耶和华所憎恶的，所以我们不可以把那个耶和华所特别厌恶的东西啊拿来献给他的。第17章的2节到7节呢讲到司法的程序，这边呢把这个最主要的罪就是拜偶像就带入到司法的程序里边，并且强调个人，所以不论是男人不论是女人都是有同样责任，因为这些罪呢它不仅是违反律法更是违背了上帝的约。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他提到三个方面，第一第二节到第三节呢讲到定性错误的敬拜，就是违背了上帝的约，去侍奉别的神呢就是跟上帝的那个约就被毁了，好像说那个结婚的夫妻那么竟然有了婚外情，那就是破坏了婚姻的约，这边也是用同样的方式来讲到。在古代近东或者是现在啊，好多地方一般来讲宗教里面啊都不会去反对去敬拜别的神明，或者也不会去反对啊拜这个日月星辰等等，但只有在以色列这边讲说通通都不可以，因为我们只有单单敬拜独一的真神耶和华，不可以再去拜别的。处理错误的敬拜的话呢，这是讲到说要按照司法的程序接过举报，要仔细的侦查确认案情，然后要严厉的处置。特别就跟我们前面看到生命记第13章讲到一个被盗的城市整个城都去拜别的神了，要经过这样子一个特别的程序，在这个地方呢就用在个人身上要经过一个适当的程序，这是我们讲说司法上面呢他要注重到实质的正义，也要注意到程序的正义，两方面都不可以偏废的。但是执行的地点呢就从这个以色列在旷野的时候呢是在这个营房外面执行，而现在呢已经进入到应许之地以后就要在城门口那边举行，因为以色列人呢他们就分地居住，住在个人的城里面。这边讲说至少要两三个见证人，可是我们还是必须讲到即使说至少两三个见证人为了是要避免诬告，但是呢难免在有些地方呢他们还是会几个人串供会来诬告，还是有，后面我们还会再讲到这个相关的经文。这样子呢就可以把错误的敬拜从以色列百姓当中就除掉。司法审判的原则呢跟前面一样，就是呢地方的审判官审判地方的事情，审判家庭的事情， 难办的事情呢，就交到摩西那边去，由摩西来处理。那么在以后进入到应许之地的话呢，他们就把这个法庭呢，就分成地方的法庭，还有中央的法庭。地方的法庭呢，是由祭司或者利未人或者是长老来处理；中央的法庭呢，也有祭司、利未人一起来参与。那就讲到说，在一个神权社会里边，有一些案件你已经很难分辨了，到底哪一些是属于那个一般的民事案件或者政治案件，哪一些是属于这个宗教，那由上帝来让这两类的人一起来参与，才能够好好的处理。法官呢，处理民事跟刑事的案件，但是有的时候已经很难区分了，祭司处理礼仪的，也很难区分呢，就要由二者共同来处理。好像有一些案件最后是要以发誓来做了结，或者像有关于这个婚姻上面的不忠贞的事情，最后呢也是要由祭司跟法官一起来处理。接下来我们要来看到关于设立君王，这是在生命记的第17章第14节到20节。这是整本圣经里面呢，生命记里面这段经文才讲到设立君王，所以是比较特别的。我在这边也要花点时间跟大家说明。有关设立君王的律法呢，五经只有在这个地方出现，也是最出名的一段，不过是允许的律法，而不是命令的律法。以色列上基本上面呢，是一个神权统治的国家，耶和华才是真正的君王。但是以色列人如果进入到应许之地以后，说我们也要像周围这些国家一样设立我们的君王，那上帝说可以设立，但是呢要按照上帝所指示他们的这些的法则来进行。这一段我们还要特别注意，里面呢完全没有讲到君王的职责，当然也没有讲到说君王的权柄，但是呢给君王却反而有更多的限制，所以看起来这个君王的条例呢是限制君王，而不是在那边加强君王的权力等等的，免得他滥权以至于祸国殃民。从出埃及到定居迦南，以色列没有君王，这在中东这一带算是比较特例的，别的国家都有。所以以色列如果要设立君王的话呢，其实他们可以参考别的国家是怎么设立君王的。加上摩西自己，摩西自己呢在埃及的宫廷里面就待了40年，所以对于宫廷里面这个君王啊、政治啊，他都是很熟悉的。可是呢摩西没有把这些就带进来，反而由上帝来指示他以色列君王应当是怎么样，或者应当不是怎么样。那这是我们在这边特别看到。摩西当然也知道说设立君王他的可能会产生的流弊，所以他也在这边呢就是提醒以色列百姓。这里我们先讲到两点。第一，君王呢是由神跟以色列百姓共同来选派的。我们各位看这个经文呢，在生命记的第17章第14节那边说，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得了那地居住的时候，若说我要立王治理我，像四围的国一样，我们注意第15节呢，你总要立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人为王，必从你弟兄中立一人为王，不可立你弟兄以外的人为王。所以摩西在这个15节里边呢就讲到把耶和华的这个因素就放在里边。以色列百姓说我们要立一个王治理我们，那摩西说要立耶和华所选的人来做王，所以是由上帝跟以色列百姓共同来选立君王。所以这样子我们看呢，有关于这个君王的设立啊，是百姓也参与的，这是一个民主制度的一个滥觞。所以我们讲民主制度选立政府的官员，最早呢不是从美国，也不是从500年前的英国，更不是讲说在2000年前的希腊，也不是讲中国古时候呢那个孟子讲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圣经里面呢摩西讲这一段是离开我们今天已经3400年，那是整个世界文献里面最早最早讲到这个民主的。但是民主的话呢 当然我们还会问啊，他有没有可能选错人呢？有可能。有没有可能选错，当初选的人是对的，后来他就变了，也有可能。所以这是我们看到在后来以色列历史上面呢，选出了扫罗王，也选出了大卫王。选扫罗王呢，后来百姓就后悔了，因为这个人呢选的不对，他就不遵照上帝的心意而行。所以上帝说，我就另外拣选了一个合我心意的人，就是大卫，要高立他做这个王。所以这边我们讲到今天的民主的话呢，民主其实是很宝贵的，我是很珍惜啊，这个能够一人一票选出我们政府的官员出来。但是民主呢，也是提醒我们，我们要为这个选票来负责的啊，要为这个事情祷告。因为选出来的人如果选的不对的话呢，或者是这个人当初选的对，可是后来他改变了，就带给我们国家很大的灾祸。那我们再回到这个经文来看到，这边第二个讲说，必须是神的选民，所以说从以色列弟兄当中选出来的，所以他必须是真心信靠上帝的。也这边特别提到说是弟兄，所以讲说君王呢，他不是在整个国家之上，他是在国家的里面，他是以色列百姓的一个代表，是上帝在这个地上所设立的一个代理人。所以他不是像周围这些国家一样，君王或许可以为所欲为，不是，君王必须按照上帝的心意来治理这个国家。我们看到在新约的时候，耶稣出生那个时候呢，在犹大地的君王叫做希律，一般我们称作大希律。这个希律王呢，他就是以土买人，就是以东人，所以他不是犹太人，所以按理讲他是没有资格来担任犹大地的君王的。所以你看到他后来呢，他也娶了这个犹大家族里面的那个女子为妻，让他跟犹太人呢就是有了这样的一个婚姻的连结。再有呢，他大兴土木，希望夺得赢得这个以色列人的好感。第三个呢，他就去贿赂罗马的该撒，希望能够保住他的位置，那都是跟这个有关。但是上帝讲说他必须是以色列人，从以色列弟兄中间选立出来的。接下来有三个永远的禁令，三个不可，都是用不可为他自己做什么。第一个说不可以为自己增添马匹，第二个呢不可以为自己多取妃嫔，第三个不可以为自己增添财富。这边我加上解说，不可以为自己增添马匹呢，就是要依靠军事的力量，因为马匹在古时候呢就代表财富，它主要的作用就是打仗。不过在摩西的年代呢，那个马匹主要是用来拖着这个战车去打仗，所以你看到前面有两匹马或者是四匹马，然后后面一辆车呢，车上有人就是拿这个矛或者射箭呢去打仗，这是当时最精锐的部队。骑兵的话呢，就人骑在这个马上要等到差不多大卫以后才有的，所以那是比摩西也要晚了差不多四五百年以后。所以有些电影上面呢不查就是会有弄错的地方。可是这个马匹呢，它在以色列本身不出产的，所以以色列必须到国外去买这个马匹跟战车。埃及呢是出产战车的，以色列北边土耳其那边就是赫人帝国呢是出产良马的。所以我们圣经里面就看到说，到了所罗门的时候呢，所罗门就是当时一个你可以这样讲，他是一个军火商人，他就把那个土耳其那边的马还有这个埃及的战车呢就卖给其他的国家，他就赚取中间的很大的利润。不过这样子讲起来的话，以色列呢他多山，其实是不适合这个用这个战车，用马拉的战车的，因为骑兵或者讲这个马拉的战车它比较适合这个大平原的作战。所以像这个叙利亚呢，它主要是平原，这是很适合的。所以这种战车其实是从中亚那个地方发展的，然后经过叙利亚就引进到这个埃及那边去。可是在以色列呢是多山的地方，土地也很狭小，所以买了这个马匹或者是买了这个马拉的战车呢，炫耀的成分比较多，实用的成分是比较少的。所以摩西讲说不要依靠这个。第二个呢，更不可以为了自己去 回到埃及里面去买马匹啊，买战车等等。第二点呢，不可以为自己多取妃嫔，这是我们很容易一个了解。古时候呢，那个君王的婚姻往往都是跟政治有关的，所以借着这个联姻，增加他更多跟别的国家之间的那个外交上面的连结。但是摩西就讲到说，一个国家的国力呢，不是靠这个，而是靠耶和华，还更重要。反而呢，迎娶外邦的那个女子啊，容易去拜别的神，不好。第三个呢，不可以为自己增添财富，这是靠经济的力量啊，这点很好。所以我们这样来讲呢，一个国家常常是以国防、外交还有经济的力量来衡量他国力的标准，作为他追求的目标。君王呢，也是常常以这个当成他的一个试探了。我们必须讲到，所以上帝讲说，要避免他的心偏斜。今天我们讲到呢，一个国家他就是在军事、经济还有外交上面强的话呢，这是一个强国。但是更重要呢，他有一个伟大的精神文明，他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伟大的国家。那这个伟大的精神文明在哪里呢？摩西在这边讲到，就是要抄录耶和华的律法，放在身边，经常研读学习。所以这一点呢，就变成以色列后来所有这些君王他们共同的一个标准。像约书亚呢，他就是在上帝的话语上面刚强壮胆，谨守遵行。以后大卫呢，也是遵守上帝的律法的，他们就成为后来以色列所有这些君王的一个代表性的人物。所以这些呢，也是让我们今天可以为我们的国家啊，为我们这个地区来祷告，让上帝拣选我们中间的这些政治的领袖，真正呢是合神心意的，百姓也参与，但是求上帝赐福这些。保罗呢就最后有勉励了，我们要为在上执政掌权者来祷告、祈求、代求、感谢，这样子让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求上帝赐福给我们大家，让我们为这些国家里面所选出来的官员祷告，让他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真正使百姓能够过着安居乐业、幸福快乐的日子。谢谢各位，我们今天先到这边，下次再会。